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婚姻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性行为，不但不能给人带来满足，反而是充满罪恶和羞耻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北美的一些地方，性革命开始于上世纪的60年代，当时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力十分的大，很多言论和思想都成为众矢之的。但是若干年之后，这些昔日被人评论为羞耻的话题，居然慢慢的被人接受了，而且还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之一，甚至发展成为连法律都认可的事。强调这是个人的自由，是合法的，也是个人可以获得的权益。基督徒置身于这个巨变之中，该怎样自处呢？不少天真的基督徒以为这是教会外的人士才会面对的问题，但其实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已经受着情欲的诱惑和冲击，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了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情欲或者说淫乱的问题，让我们一起在圣经中去寻找胜过淫乱的有效方法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认识神在圣经中的教导是一回事，把圣经所教导的实行在生活里，存记在心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那儿指出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圣经，就是神的道，实践在生活中。保罗在这卷书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而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。哥罗西书头一章讲到，我们在基督里是富足的，基督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一切。哥罗西书第二章讲到，人的律例规条、人间的哲学经验理论等等，都是不足够的，也都是蛮有瑕疵的，唯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富足。来到哥罗西书第3章，保罗就转到实际的生活方面，这立刻引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可行吗？我们真的可以依照圣经的道理去过基督徒的生活吗？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哥罗西书第3章5到8节。哥罗西书3章5到8节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对付色情，或者对付淫乱。一讲到现实的生活，一讲到世俗，我们就不能避而不谈色情或者说淫乱这件事，因为它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其实不但是现今的世代有淫乱的问题，就是在古代已经存在着许多不道德的淫乱败坏的问题，只是这个问题随着时代的演进越来越猖獗而已。好，我们就一块来看圣经的记载，哥罗西书第3章5到8节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但现在，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 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哥罗西书第三章五到八节。经文一开始用所以这个词儿，那我们就要问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所以是承接因为的上文而有的。保罗之所以用所以开始下边的这一段，是因为上边他已经说过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，而以那些作为基础。那就说基于前面所说的这些宝贵的真理，所以你们要这样这样。请我们再留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说的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淫乱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事，特别是欧美开放的社会，任何时候打开报章杂志或者是打开电视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色情的文字、镜头或者图片，刺激人情欲的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无孔不入、无处不在。虽然未必是全部的内容都满载着色情，但总是离不开有色情的成分在内。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媒体，都在大肆报道色情的活动，去满足人的情欲。亚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，不管你到哪儿去，都逃不开色情这个问题，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和整个世界当中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列举的，正是性方面的罪，包括了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等等。而淫乱可以说是概括了这一节所提到的各个词儿。保罗说，基于上面我所给你们的教导，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呢？又怎么样去致死呢？在探讨我们怎么样去致死地上的肢体之前，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在他书信里边所列举的淫行、淫乱的行为。其实保罗不单在哥罗西书这里才论到淫乱的问题，他在别的书信里也有提到。我们要记得，保罗所写的书信对象是给基督徒，是给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而不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。他的教导和劝勉是向那些已经信了耶稣、蒙恩得救的人所发出的。我们先看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。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，在这里保罗已经论到了淫乱的问题了。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经文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然后保罗讲到许多不道德的性行为，男女的同性恋等等，保罗指责这些罪恶的事情。然后到了最后，保罗义正言辞地指出，神的愤怒必落在行这些事的人身上，他们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。跟着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节。哥林多前书五章九到十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、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，保罗又说了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。下面保罗就列举了一大串有关的罪行。跟着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，还有很多其他的。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，拜偶像往往是跟淫乱的罪并列的。 我们多半可以在同一段经文里找到拜偶像和淫乱这两样的罪。另外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二到六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二到六节，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：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不要一个人在这些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，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。好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二到第六节。在引述过上边的这些经文以后，也许弟兄姐妹会留意到，保罗在不同的书信中列举出弟兄姐妹要留意的罪行之后，通常一开始保罗所指出的罪就是淫乱，或者说保罗总是以淫乱这个罪作为重罪的开始，所以淫乱往往是排名第一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淫乱在当时的教会里是最严重的罪行，也是蒙恩的弟兄姐妹、信耶稣的基督徒常犯的。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依然不变，在今天的社会，在教会里，淫乱依然是排行第一，是教会里最严重的罪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提到五样罪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而保罗指出，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。在保罗列举这五项罪的时候，我们留意，保罗是把这五样的罪从外面所看见的开始，一直把范围缩窄，直到最后指出那个动机就是贪婪，而他的结论就是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所列举的五样罪，然后我们看看神到底提供了什么方法帮助我们胜过这些罪的诱惑，神怎么样把我们从这可怕的试探中拯救出来，而我们怎么样去活用圣经所给的方法，到底这方法在实际的生活中有效吗？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一开始他就说了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。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那些是什么呢？头一样就是淫乱。到底什么是淫乱呢？在希腊文来说，淫乱一词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色情这个词，那就是说色情一词是从淫乱演绎而来的，两者都具有同样的字根，那就表示这两个字所组成的元素是一样的。而淫乱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所指的往往是图画或者是文字，当人把邪恶的性欲的念头化成文字或图画的时候，那就是淫乱了。这给我们看见淫乱一词并不单单用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上，它所包含的意思是更为广阔的，一切叛逆神和违反神命令的行为其实都可以算是淫乱。固然淫乱是主要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，就是不是跟自己的配偶所发生的性关系，包括婚前婚外的性关系，也包括了同性恋的行为，以及任何形式的有关性方面的放纵，都是神所憎恶和要警戒的。保罗开宗明义的就说，基于他在前面两章所教导的真理，所以弟兄姐妹应该有一个决定，就是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以及其他的性行为。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性开放的时代，是一个性革命的时代，很多人都以不道德来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不但不再感到羞耻，不敢让别人知道，反而是公开自己是这样的人，而且不但自己这么做，也喜欢别人照着做。然而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一个蒙恩的基督徒，圣经教导我们要远避淫行， 因为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只可惜今天很多人都以自己的需要作为理由放纵自己，他明明知道这么做是叛逆神，但却为自己找各样的借口，各种的理由跟神理论，说自己有这个需要，而神应该明白我这个需要，神应该理解我这么做是无奈的，是逼不得已的，因为出于需要。只是我们往往把需要跟欲望是混为一谈了，没有分清楚两者的分别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是需要的东西，但在神看来这是我们的欲望，不是真正的需要。神应许满足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但是神没有应许满足我们一切的欲望，这个我们很清楚。如果我们把两者混为一谈的话，我们很容易产生很多灰色地带，很多似乎是需要但却是本质上是欲望的东西。我们认为神应当按着他的应许来满足我的欲望，但这是我心中的欲望在作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诚实的再三的问自己，到底这是我的需要还是我的欲望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很清楚地指出，神要我们远避淫行。当保罗面对哥罗西的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就是弟兄姐妹做出了倒退的行为。这些重生得救了的基督徒，这些信耶稣的人，竟然回到旧日的生活方式去，而那种方式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的，可是他们又倒退回去了。那么弟兄姐妹，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，二三十年前我们羞于启齿，社会舆论不能容忍的事，今天我们竟然可以接受，而且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原来我们渐渐适应了黑暗，我们活在黑暗当中。而基督徒应该是世上的光和盐，但是我们竟然逐步的适应了黑暗。过去一些让我们感到震惊、感到羞耻的事，今天不再叫我们觉得烦恼，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了，已经完全适应了。可能我们说，社会开放了，社会进步了，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的保守。但是我们要留意，就是神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，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而神也不期望属他的人去习惯和适应黑暗，神不要我们在这些暧昧的事上有份，或者参与任何黑暗的活动。神从古到今的要求都是那样的绝对和严厉，一点没有放松，一点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要小心淫乱的行为，不但自己不去沾染，更是在心思、意念、意识上都坚守主的教训。保罗提到淫乱以后，就讲到了污秽，那就是指不洁净的思想和念头，也包括了不圣洁的言语。一个人内心污秽了，自然就会有污秽的表现，但这个词儿所强调的是一种思想状态，内心的状况是污秽的。那不是一两件污秽的事，而是整个内心和思想都是污秽的。一个人的心思怎样，他为人就自然是那样，这是不变的定律。那身为基督徒父母的一定要留意，我们必须留心孩子们他们在做什么。我们要留意给孩子定的尺度，特别关心他们对电视节目的选择，对于报章杂志媒体的选择。如果你任由孩子选择他们爱看的节目，或者他们同辈朋友们都看的节目，而不限制约束或有所指引辅导的话，假以时日，孩子们必然受到电视的影响，因为他的心思会受到媒体的污染，不道德的思想就会根植在他的思想中，叫他的心思变得污秽。保罗在这儿提到的第二个词是不洁，特别就是指这些人的思想充满着情欲、色情的念头，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、生活习惯，是他对事物的看法，也是他人生的态度。所有事情临到他身上，他都要问，哎呀，怎么样来满足自己的情欲，让自己快乐？ 他的思想都会连到性方面的想象去。试想，肆虐全球的艾滋病、性病，这种致命的疾病，其中传染途径之一就是透过性的泛滥、性的滥交而来的。但是今天多少人他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依然在性欲上毫无节制。也许因为教育不够，也许因为知识不够，很多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也没有危机的意识，又或者感到生活困难，就轻易的出卖自己的身体。然而，有些人的情欲泛滥，是刻意的去追求性欲的刺激，以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，他就抱着侥幸的心态那么做，结果不但自己染上了疾病，还祸延他的家人、配偶、下一代。有些人，他明知自己危险，自己是染上了这个病，依然继续去做，因为他的心思已经彻底污秽、彻底败坏了，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回到光明的路上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早就向着那些犯奸淫、活在淫乱生活里的人发出了警告，要他们提防神严厉的惩罚和报应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24节到28节，罗马书一章24到28节，经文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罗马书第一章24节到28节。有些人以为淫乱只是年轻人的专利，是年轻人那么做的，其实不是，一个中年人、老年人跟一个年轻人都一样，都有可能会陷入情欲和色情的陷阱当中。所以任何年轻的人都要小心留意，一切淫乱的事我们千万不可沾上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给了我们一个警告，就是当人叛逆神，坚持过淫乱的生活的时候，他就是越过了神所定的界限，明知故犯，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，明明知道这么做是危险的，所谓玩火自焚，这个道理他心里是清楚的，但是他故意不理会神的警告，他依然去做，不信神的警戒，宁可承受痛苦的后果。当人越过这个界限的时候，继续刚硬着心的时候，神就任凭人去做他喜欢做的事，继续让他过犯罪的生活，任由他为所欲为，就不再干涉他，让他最终走到灭亡的道路上，放弃他，让他不再蒙恩。因为这个人一昧着硬着心，不肯接受神的感化和提醒，所以神只能任凭他。第三个保罗提到的词是邪情，这个词原来所指的是一种爱慕之情，然而很明显的是用在邪恶的事上，是对色情的事物有着着火一样的热情。当然，一个人内心情欲高涨的时候，他会用尽一切的办法去寻求满足，非要获得满足而不罢休。然而我们晓得情欲的事是没有办法获得满足的，因为它就像无底深坑那样是填不满的，而且邪情是出于自私的，是不顾及对方的感受，是只顾着要得到自己的满足，宁可冒犯对方、伤害对方，也要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这就是邪情。邪情跟着下面的一个词儿是恶欲，是很相近的，所不同的就是邪情是内心燃烧着的欲火，一旦点着之后，他非要找机会去获得满足，而恶欲同样是欲念， 但专门是指在性欲上的饥渴和爱慕，非要获得性的满足不可。然而，在神所定下的法则当中，或者说在神所设计所定的范围里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当中获得真正的满足的。神单单赐福婚姻里面的性行为，人如果要获得性的满足，只能在婚姻当中享受到。婚姻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性行为，不但不能给人带来满足，反而是充满罪恶和羞耻，不符合神的心意。就好像我们把水要装满一个桶子，但是这个桶子下边是破漏的，你把水倒进去，它一下就流光了，因为永远不能得到满足。为什么神在造人的时候，神要造一男一女呢？为什么神不多造许多男人、许多女人呢？为什么神要限制人生活在一个男人、一个女人这样的模式当中呢？因为神要人有专一的爱和委身。婚姻不单只讲求喜欢，更要有委身和承诺，这是婚姻的精髓。然而，如果没有这个承诺，人可以见一个爱一个，可以跟这个结婚，又爱上另外一个，跟另外一个发生关系。结果呢，把原来结了婚的那个冷落了。如果单单是性行为，单单追求性欲的满足，人不必负责任，不必讲求承诺委身，美好的性就成为恶欲，就成为邪恶的行为，这是神不能容忍的。好，最后一个词保罗提到的就是贪婪。贪婪跟拜偶像一样，我们很难想象贪婪又怎么能跟拜偶像放在一块呢？其实大有关系。所谓贪婪，就是他得了又想再得，贪得而无厌，没有止境，那是一种无止境的欲望，是神要禁止的。而贪原来就是一切恶欲的根，所有不道德的行为当中，贪就是那个根源，一切淫乱的行为都是起于贪念。那些爱和欣赏等等的言辞，不过是包装好的美丽谎言而已，内心是他的贪婪。弟兄姐妹，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，凡是淫乱的行为、苟合的行为，在神眼中都是大恶，都是神一定要审判的。所以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要对付内心的贪婪，我们在神面前向神委身，忠于神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靠着他的话语站立的稳。今天的讲题对付淫乱第一讲，我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有些人为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做出辩护，说这是我自己的身体，我有支配的权利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这样的做法是不成立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我们是主耶稣用宝血的重价买回来的，所以我们只能顺服于主的管理之下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